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尊师重道，视师如佛。三，尊师重道的真正含义。编者按，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尊师重道，依教奉行，讲的是依你的导师，依佛法所既定的原则来修心。尊师重道，更为重要的是身口意依止师父的话而行，不自成一套，去除我执我相。师父在给世界佛友最后的叮咛中说，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开示，依教奉行，严守戒律，是成佛的基础。多多为众生真心付出，破除自身的我执我相，心中常念佛恩、国土恩、师恩、父母恩、众生恩。成佛的路上需要真心诚心，勇猛精进，心系众生，一心向佛的孩子。让我们依教奉行，严守戒律，跟随师父的脚步到达彼岸。一，精彩问答开示，学佛也要忠孝仁义礼智信，忠于自己的国家和师父是对得起良心。
啊，师父，我说我们也要常常像您教导我们似的，在人间我们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
对，
多么做众善奉行，师父，
就一定要做
对
这自己国家有意义的事情。
对，
学佛，其实你说学佛，学佛，你说不管怎么样，说学佛最起码的，你要对自己的国家要好啊，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
这个是最起码。你就像学佛，你对师父要好。你比方说，你一个和尚，你对自己的师父都不好，那你学得了佛不啦？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我们就要是怀着感恩的心、慈悲的心，真的师父，我们也要感恩师父。您这么辛苦的无我的去救助众生，真的感恩师父。
对得起自己良心，一辈子要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一辈子真的要上对得起民族国家，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所以一定要用良心来做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学佛实际上跟那个儒家呀、孔门之道都是一样的呀，人忠孝仁义礼智信啊，这个都要的，对不对啊？过去你看观地菩萨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拜他，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忠孝仁义啊都有啊。
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啊。
尊师重道中包含孝顺，孝顺师父的功德无量。
那这个孝顺呢，还就我们讲，就是师父经常讲到孝亲尊师，其实这个孝敬父母也是一种尊师重道，那个就是包括尊重师父啊，也是孝顺。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尊师重道，也就像您讲之前讲尊师重道这个功德是很大的，所以
非常大。
尊师重道，其实
尊师重道里面就是抱准万孝顺呀。过去嘛，很多法师们跟着自己的师父，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就是这个师父就是他的父亲呀，他就一辈子孝顺他的呀，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这个就是。就是孝道呀，所以佛法界讲的孝道，孝道就是这个道理呀。你像百善孝为先，你这个功德还不大，你对师父好，你不叫有功德啊。你孝顺师父的话，你当然功德大的不得了啊，尊师重道啊，那这个天上都是尊敬你的。
嗯，明白，好的。
同修分享，发自内心的尊师重道是谨遵师父的话，在身口意上依教奉行。
说之前我们录音里一直在分享尊师重道的事情，最近呢我们同学呢学习了白话佛法，学习了白话佛法尊师重法实修这一篇，反思自己的许多问题，除了累世的习气太重很难一下子改变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尊师，没有时刻注意心性的转变，只是习惯性的念经学佛放生度人。师父把我们领进佛门，不是让我们只做这些善事，念念经到得到人天小果，要发大力气去修心，要摆脱六根的见闻觉知，获得世间的理智和智慧，那才是真修。 就说没有一位可以引导的和指点的师傅很危险，佛法上的教理是公取，具体用法是用白话佛法的一些一个场景举例比喻，譬如纠正自己是佛，针对别人是魔，任何不如理不如法，都是因为没有尊师重法实修。尊师的原因是潜意识认为不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记得自己的工资，因为它重要，不真正尊师，就忽略了许多师傅的言传身教，也谈不上重道和实修。所以真正的尊师不仅仅是为师傅放生助念等，更是身口意依教奉行。有的曾经是非常努力的佛友退转，功高我慢，追求名利，除了根基缘分的因素，其实都是在尊师上出了问题。即使有发心，但是没有完全依教奉行，一念之差自创一道，有一点浅薄的见解就寻师之过，以为是在弘法利施，实际上是求生反堕，修心落入邪道的危险性比较大。师傅是学习法和切的桥梁，我们还要时刻紧随师傅，愿意付出身家性命的善知识。学佛绝对不是干一番人间事业，一步走错可能万劫不复。智慧还未具足时，真实是最根本的保障，如同盲人拉着明眼人的手可以达到最终的目标一样。感师傅，这是一个同学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真实正道，一教奉行，听师傅的话，好好的修心。师傅，我分享完了。
嗯，很好。任何人只要有悔改的表现，菩萨都会原谅他的。
一世修成才是真正的爱菩萨爱师父，要努力精进好好修。
师父，那个轮回它不是灵魂不灭的吗？就是只是换了肉身，如果这一世拜了师皈依了佛法僧，那是否这个灵魂生生世世也都能做师父的弟子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师父的弟子基本上啊，也就这么一世了啊，因为师父下次我如果下辈子如果我自己圆寂的话，我一定不是在人间的，我下辈子一定在上面，我不会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在这辈子可以做师父的弟子，如果你到了天上，你还是师父的弟子。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师父之后，比方说你上不去的话，那你说你还做得到弟子吗？因为下辈子你糊涂了呀，做人嘛糊涂了，做畜生嘛根本不可能有师父了呀，做鬼的话嘛也跟师父离得太远了呀，不可能的呀，跟着师父，实际上他就失去了这个师徒缘了呀，明白吗？啊，就等于一个老师，如果他能够把你下一个年级继续教你的话，那你必须要跟着他上，就是升级啊，就是一年级一年级往上读啊。如果你留级的话，那你说这个老师怎么能再教你呢？因为这个老师教上去了呀。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一年级两年级三年级都是一个老师带上去了嘛。
嗯，
对不对呀？
对，
好啦。
对。哦，明白，谢谢师傅。
所以爱师傅的话，爱法门的话，如果不跟着师傅好好修，不努力精进的话，实际上他根本不是爱师傅，也不爱法门，也不爱菩萨，因为他就是以为会失去的。就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孩子生在这个爸爸妈妈，他很爱爸爸妈妈，但是他老跟爸爸妈妈闹，不听爸爸妈妈的，你说爸爸妈妈以后会把他放在他的身边吗？放不了啦，离开啦，听得懂吗？
是，
哎，
听懂了。嗯，是，我们就只有这一世的机会了。
对啦，
经常关心周围的众生，团结一心就是爱护师父，尊师重道。
师父，我在新加坡那个送您之后，然后有同学，国内的跟他们告别，他们就抱着我哭。跟我说你在澳洲要好好的照顾师父，我其实知道他知道我并不在悉尼，师父，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只能求求师父您自己好好的保重吧，师父。
人家都是这样的，人家那些佛友真的爱师父，他们都哭着跟我们东方台的人讲说，你们要替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师父，所以你们呢，你们要好好爱护师父的话，就经常呢啊关心关心自己周围的人啊，做事情要如理如法，明白了吗？
会的。
我没什么要求，我就要你们好好念经，不要听到有人倒退了退转了，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了。我嘴巴里不讲，我心里可难过了。
知道师父。
嗯，就像一个孩子离开父母亲一样的，这么好的法门，这么几百万的人都说好，他就真的没有这个缘分了，他就会离开的啦。真的真的，这怎么办呢？你说说看，我真的急都急死了。
师傅，您别着急，您把身体急坏了怎么办呢？您真的您好好保重，我们都乖。
自己消业还债，境界修为不断提升，让师傅少背业，也是尊师重道。
这里我们想请师傅详细的开示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帮师傅背业的程度那个小一点？
背业程度小一点，实际上
也
是要看的，就是说师父啊，对某一个人，比方说要给他加持啦，啊，给他在像给他治病啦，啊，在给他看图腾当中啊，啊，他的业障特别重，那么我就背了。
嗯，
举个简单例子吧，你们就明白了。比方说你去看病的时候，你病很轻，那医生是不是不会帮你背很多啊？如果你自己浑身都是病，那医生也着急啊，怕看不好啦，啊，怕又怕你啊躺下来了死啦，这医生的压力是不是大啦？他就背了吗？道理都是一样，你们身上毛病少一点，业障少一点啊，罪孽少一点，那是不是啊那个师父就帮你们少背一点啦？啊，对不对呀？
对的。
啊，其实就是自己自身要修得好一点，师父就帮你们背了少一点。那么至于你们帮师父放生也好啊，做什么也好，实际上就是静心就可以了啊。天上菩萨都知道的啊，其实就是人跟人就是一种心啊，对观世音菩萨的感恩，就像台长对观世音菩萨的感恩啊，就是用心的。我们除了用心，我们还能用什么呢？对不对啊？只要你诚心诚意帮着观世音菩萨度尽世界上有缘众生，让他们都能念经念大悲咒念心经，你不就是对观世音菩萨最好的回答吗？所以自己自身在修为当中，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在提升啊，身体好啊，精神好，那么你叫师父啊帮师父求的时候啊可能就不会让师父背很多的业了啊，对不对啊？
对
啊，一个正常的人跑过来说，台长你给我加持一下，台长给他加持，他马上就得到加持了。为什么？他本来就通的。那如果坐在轮椅上的一个人说，台长你给我加持一下，我给他一加持，他不一定马上通啊，他可能通了头部了，他下面也通不下去啊。听得懂了吗？
对对对，
啊，
听得懂的师父。那么就是给师父放生，念大悲咒，念自存小房子，用我们的心都可以的，对吗？
嗯，当然可以了。天上嘛，尊师重道，对菩萨来讲，一个孩子学佛人能够尊师重道，观世音菩萨也是特别开心的呀。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疑惑呢，就是像他自己如果自己业障重的话，怕师父背业，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要看
的。好
的，每个人承受力不一样啊，台长这个承受力啊比你们强，但是呢你看看，如果你们求观世音菩萨，你们什么都求啊，观世音菩萨帮你们背多少啊，对不对啊？但是观世音菩萨背得起，师父呢还有肉身，有时候啊太多了那就背不起了，就也人也是很累啊，啊而且呢自己头会痛啊，那些灵性因为他想啊，你不是帮他们背吗？你帮他们解决吗？那么你来受了，都是这样的呀，明白了吗？啊，
是的，因为马来西亚法会师父身体很不舒服嘛，我们听了也都很心疼，在想着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替师父念放生啊什么的，可能做的自己不是很如理如法，所以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经常，
那明白了。
经常自己觉得自己业障很重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不在佛台前啊，在佛台前都可以对着上面，就是上面说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啊，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消业，不要让师父背很多，就讲这两句话嘛就好了嘛。希望我们自己能尽快的消业啊，我一定好好的消业，请不要让师父背很多，不要让卢金红师父背很多，就很好啦。哎呀，我也不可能不背的，但是背少一点总是我舒服一点的，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好的，师父。
白话熟读融入心间，尊师重道必不可少。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分享，秘书处请示了师父。嗯，好，我们师父叫我们好好的读白话佛法，白话佛法是四大法宝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白话佛法啊。普贤菩萨对白话佛法的一个开示说，修行白话是个宝，三大法宝不可少，凡人不识真菩萨，念念觉悟菩提来。白话是至高无上的书，是明心见性的书，超脱六道的书，修成菩萨的书，众佛子应当好好用心读，他日能解真实义，超脱六道等你来，好好好好诵读，好好背白话，熟读心语间，他日必能得正果。师父，
嗯，非常好的白话佛法，非常好，由浅入深的。嗯，
你济公菩萨好说寄语啊，济公菩萨是这样说了一关于白话佛法，他说你笑我笑大家笑，一笑了之哈哈笑，别人来笑我不气，气出病来无难气，今有菩萨来点化，修行路上有依靠，尊师重道卢军宏，万里弘法把身望，菩提心来本性来，万法归一本是路，明心见性佛性来，修行路上坎坷多，白话翻翻记心间，遇到事情莫要慌，如如不动见金刚，白话佛法是个宝，修行正道不可少，要想证得无上觉，白话佛法不可少。好，分享完了师父，感恩您。
是啊，很好，这菩萨都在关心我们学习。
法门不同，师父没有让念的经文先不要念诵。问，师父在答疑解惑178里解答一位同修，当时同修梦到护法神让他念金刚经，说过说明护法神让他念诵阿弥陀经，请问梦到师父让自己念大经金刚经，是不是当有大劫的时候念大经可以帮助过劫？答，并不是这样的。大悲咒大不大，是不是大经？心经是不是大经？很多人念得太快，念不准。有能量的人，就算是念诵大悲咒，也可以法力无边。修哪个法门，念什么经，都不一样的。就像读书，科学也挺好的，医学也挺好的，经文都是好的，教育都是好的，要看你读什么科目，学什么书。当然，如果你在心灵法门中念诵阿弥陀经也很好，这是以后的归宿，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是修出世法，你现在要全部放下才能去念这个经文。法师为什么可以念？因为他们全部放下了，他们没有家，没有烦恼，哪天走了也不怕。你们怕吗？不一样的，素质不一样，修行的境界不一样。不是不让念，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和资格念，你还没有放下，就是境界问题。今天看人家做劳模很开心，奖金拼命发，人家付出多少？法师24小时出家，你们做得到吗？念经要有条件的。我要发愿念诵地藏经，我不但要救度自己，还要救度恶鬼畜生。那你可以念，但是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很多麻烦，鬼来找你，你都不要怕，你当然能救。但是现在很多人一碰到灵性，做到了噩梦，半夜就吓得叫菩萨叫师父，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你能做吗？人家掉水里要淹死了，你说我来救你吧，但是自己手臂像绳子一样很细，怎么救人呢？南京菩萨慈悲开示，精进修行，正信正念，广度有缘，为观世音菩萨分忧，为你师父分忧，才不枉费你师父的一片苦心。
最后今天分享一个南京菩萨的开示，有位同修呢接到南京菩萨一段开示，想分享给大家。我读一下。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徒儿们的真心诚心打动老衲，
心灵法门的弟子尊师重道，与人为善，天地之间都知晓，正法所向，人心向善，这期间魔障四起，阻碍重重，老衲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啊。徒儿们，你们要好好精进修行，正信正念，广度有缘，为观世音菩萨分忧，为你师父分忧，才不枉费你师父的一片苦心。你师父发下大愿来人间救度众生，无论弘法之路多么艰辛，你师父依然无怨无悔。徒儿们要坚信，正法面前一切的阻碍都是暂时的，好好的勤修精进，跟随你师父，做菩萨的好孩子，做你师父的好弟子。你们现在就是走出来，赶走心魔，不要被一点点的小困难打垮，这才是魔道中人最想看到的。弟子们要打起精神，努力修行。2018年是新的开始，心灵法门之花是会遍洒亚洲、非洲、北美洲，你们要跟上你师父的弘法步伐，多去助缘你师父的每场法会，也是你们修行之路的学习捷径。感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师父，我分享完了。
嗯，真的，南京菩萨太慈悲了。嗯，
是的，南京菩萨，我每一次看南京菩萨像一位老爷爷一样，非常的慈悲，
非常好。
哎呀，真的是。
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菩萨都看在眼里，全部都看在眼里。我们做的好不好，菩萨都知道，所以用不着你们自己讲的。所以我跟你说，天上地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告诉你，凡是啊，凡是护持佛法的，对不对啊？啊，菩萨都会加持他们的。嗯，你放心好了。
是的，是的，太感动了。我读到这篇开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嗯，师父这么多年弘法一直真的不容易，多少困难。
刚刚你读的时候，师父都掉眼泪了。嗯，
嗯，我也是，我读的时候掉眼泪。
因为我很爱南京菩萨的，南京菩萨给我指明了很好的方向，你明白吗？嗯，
明白。
嗯，
师父，我们一定向师父学习，跟随师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嗯，多去助缘师父的法会，也希望各位师兄大家一起努力。2018年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嗯，对啊，
感恩师父。
对啊，对啊，嗯。
二，白话佛法片段。师父给世界佛友最后的叮咛。2021年11月10日，世界佛友大家好，师父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一年时间，师父很想念大家。师父心中时时挂念着每个孩子。你们都是心灵法门的火种。无论师父在哪里，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永远普照着你们的心灵。师父很爱你们。希望你们坚持佛道，永不退转。师父十几年为了弘法，肉身消耗，悲业很重，但是师父一直都在给你们加持。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开示，依教奉行，严守戒律是成佛的基础。多多为众生真心付出，破除自身的我执我相，心中常念佛恩、国土恩、师恩、父母恩、众生恩。成佛的路上需要真心诚心，勇猛精进，心系众生，一心向佛的孩子。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会永远加持保佑每个正信正念的好孩子。佛法的传承靠每个佛子薪火相传，师父会引领你们到达彼岸。希望你们珍惜末法时期最后一班法船。众生的苦就是师父的苦。师父愿你们一世修成，报佛恩。师父，2021年11月5日。三，同修反馈节选，感恩那一片 圣洁的光芒。海外佛子继承师愿，永远弘扬中华文化。我们曾经是佛前清净的莲花，在漫长的轮回中失落了天上的故乡。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召唤，累生累世的佛缘终于成熟。短暂生命中，我遇见了那一片照亮归途的光芒。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大愿，引领我们听闻正法，走进心灵法门这神圣庄严的佛学殿堂。白话佛法如照亮暗夜的灯塔，抵挡着颠倒的知见和沉重的业障。平凡忙碌的生活中，因为有了般若的智慧之光，人生才显得温暖坚强，充满希望。空灵异动的禅宗精髓，流淌着永不枯竭的智慧，幽默风趣的语言，简洁生动的比喻，架起了普罗大众与深奥佛法的桥梁。三法印，四谛五蕴，诸法空性，引领我们认识生命和宇宙的实相。五戒十善，八正道，四摄六度，指引我们转凡成圣，自利利他。信仰落实于生活，修行落实于当下，佛法融化于世间，个人融化于众生。积极入世的大乘思想，淬炼着红尘中永不退转的坚强。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教诲，激励着我们悲智双运、福慧双修，去完成您建设人间净土的愿望。深深感恩您为众生忘我弘法的师父，您舍弃财产、地位乃至生命和健康，终年无休，不畏艰辛，走遍天下。您时刻以菩萨的大愿为榜样，用一颗慈悲喜舍的无量心，让苦难众生得到幸福与安康。您身体力行永不厌倦的教诲，让我们把佛的慈悲常住心上，把一切友情作为救度的对象。您热爱故乡、世界和平的情怀，教会我修行的神圣使命，守护学佛，首先爱国，人成才能佛成的信仰。您对众生只有无尽的付出，却从不要一丝一毫的报答。您用般若智慧的金钥匙，打开无数个苦难尘封的心灵。因为您，多少迷途的孩子回头是岸；因为您，多少凋零的生命重新绽放。您却因为常年的悲业和操劳，身体已佝偻，声音已沙哑，两鬓过早染风霜，佛恩比山高，师恩比水长，我们唯有依教奉行，用心灵的觉醒来报答，才是您最大的欣慰与欢畅。20年春秋冬夏，20次寒来暑往，中华文化的种子在异国的热土上蓬勃生长。每一座小小的观音堂，就是游子们一个温暖的家。 千万海外华人和侨胞的心中激荡起对故国的深深眷恋与向往。一场场弘法演讲和国际交往，联合国、世界论坛、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人间佛教的法语清音伴随着佛陀的慈悲大爱，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胸襟传向四面八方。中华文化和佛教思想正跨越文明、信仰、语言和种族的阻挡，指引着人们放下争斗，迎向和平的阳光。西域求真经，东瀛传律法，先辈们忘我弘法的身影定格在碧海蓝天、黄沙漫漫的古丝路上。您追随佛陀和圣贤的脚步，而我们也将续写先辈开拓的友谊，肩负起传播中华文明的担当。我坚信此时此刻，您一定在庄严清净的心灵净土上含笑看着我们，去完成您未尽的愿望，用您广大无垠的法身与功德护佑着精进的佛子与法门，向光明的前程永远续航。遥望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盼望，愿人间佛教的光明普照十方，愿象征着慈悲与智慧的并蒂莲花在庄严的人间净土上永远绽放，那一片圣洁温暖的智慧之光将引领我们回到天上本来的故乡，回到观世音菩萨和您的身旁。